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那个宗派佛教呢，它在前面，就是我们汉传宗派佛教在前头。事实上，它有受到所谓部派的影响，它有种种论师传过来。所以你会听到，在所谓的宗派，什么天台宗之前，你会听到社论师、地论师、三论师、南论师、北论师，对不对？都听过这一些说法。这些论呢，它前头事实上就是部派这些系统下来的。那在部派的这个资料汇读的地方呢，我们之前有请大家做了一个功课，那可能我们没有在网络上录音，有跟大家解说。那这项功课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请同学们再把你手边，就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这一本书里面，从后头呢31开始啊，把它就是有谈到大天五识分成。大众部跟上座部之后啊的根本义，还有中间见，就是根本见、中间见，也就是所谓的本中同义或者末中义义的部分呢，将它参考24页，参考24页的那个枝状图呢，把它贴在 A3 的纸上，三本都贴。我当时请大家做了这么一样功课，那可能在网络上并没有收音，所以隔了这几周呢，我们读了其他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同学们事实上手边都在做这一件功课，然后一直在做检查，所以我们上前2周有读了舍利弗的教学特质，舍利弗的一些特点，还有我们有读了像是具舍的一些，还有大毗婆沙的序论，都是让大家手边开始做这一项功课。这项功课做完了，现在大家手上都有 A3 的贴的这个图表，我们是参考24页把它贴出来的，所以呢，贴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把它的内容跟它分出来的原因呐、啊，摊在纸上面，不像原来说你表格归表格，那你分归分，原因跟整个系统的分析对不太上。那分完了之后呢，有个好处的方式呢。这是功课哈，那所以网络上的人就自己去贴哈。那当这时候贴好了，您很方便的，请你可以做一件事。各位同学，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先把大众部的 A01，大众部的 A0 就是大众部嘛，哈。那上座部是 B01，但它往下之后，它就没有人再称上座部了。那上座弟子部就是雪山部是 B02，再过来是 B03，是说一切有部，也就是娑婆多部。大家把它推好后，你把上座部跟大众部最开始分的这2章对读一下。就当你已经贴好了之后，这时候对读的功能就到了，OK 吗？好，那这时候您呢？之前原来你只知道三本论的对读，那现在要做的是，它分出来就是彼此在分系，就是我分体系一直往下分派分部，为什么会分呢？他只告诉你，大众部跟上座部最主要分的原因，是因为大天五识为主因，这是主因。但是其他还有一些细节，也是他们的分的原因，也是他们分的原因。举例来讲，您看大众部的里面，我们先用第一个，是不是他有提到说诸佛出世一切如来？大众部的有看到吗？就是他们对于如来，如果以大众部来讲，就是。如来的神力是没有边际、没有什么的，那他所有说的都是无漏法，像这一类的。那如果您参考那个 B03 的话，B03 的话，B02 跟 B03 这个态度是一样，他们认为的方式呢，就是在最下面，在 B03 的最下面，如来所说的一切，并不是全部都在转法轮，佛也不会说一切是，佛只这态度就跟我们现在说的比较像，对不对？他原来大众部是说佛会说一切事吧？他这边告诉你佛不说一切法，大众部是说佛会说一切法，而在说一切有部和那个雪山部的态度是佛不说一切法，一切事的，跟上了吗？有哈，然后并不是如来一切所说都是如意的，也不是所有的一切契经都是了意的。所以这两边你就看出来，它除了大天五识以外，它还有像这一类都是不同的。再来就是大众部的第二个地方哈，就是如来的部分是一区，再来是菩萨。菩萨呢，它是不受胎内五味的。那它入胎的时候会做白象行啊什么的部分，有没有看到？好，那在于上座部的话呢，对于菩萨他就会的态度也是我在下面哈，佛的上面那里。 菩萨是凡夫，是有结识的，没有超生离生，这点是比较低，就是小菩萨。然后呢，他未超凡夫地受生啊，众生数施舍，他是属于列在众生，不是列在可以离开胎内五位，这两边的态度都会不同哦，看到了吗？好，就是像这一些细节，您将它贴好以后，您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对读的工作。好，那再来是像，现在今天先给你稍微了解这个怎么用，你回头先稍微尝试，今天不继续往下读，因为往下读你们会昏的，也第一次这样子看嘛哈。再就是像无为法。无为法在大众部的无为法有九种，则灭非则灭，虚空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就是三种无为，则灭非则灭跟虚空，这三个无为呢，不论你是部派哪一个，基本上都是承认的，因为这从佛陀留下来就是这样，前三个就是最根本的三种无为，就是二灭一虚空，我们一般叫做二灭一虚空，这是最根本的，就是一定是跌入无为法的，二灭一虚空，则灭非则灭，叫二灭一虚空，二灭一虚空，三无为再加上四空定，这样是不是七个了？然后它有九个嘛，再加上缘起性知跟圣道知，就是道地，圣道知就是道地的部分，然后再加上缘起知，这个是大众部的九无为。可是呢，上座部他所承认的无为呢，就只有最基本的三无为。您可以从大众部的那个上座部，上座部你可以从上头往下看，大概是一二三四。如果您看的是十八部论，是在第五行，是不是有三种无为？只有二灭一虚空。你如果看的是不执一论，是在二十六起第七行，无为相三。好，那如果您看的是一部中人论的话，是第六行，无为是亦有三种，找到了吗？好，所以这地方它就是在上座部，它只承认最基本的三无为。那您如果看到那个化地部，这三种无为呢，基本上在上座部系统下，除了化地部有意见以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好，那那个化地那个弥赛萨部啊，来，请麻烦您看一下哈 ，V09。也就是化地部，也就是正地部，就是弥赛萨部。弥赛萨部的话，它的九无为是一样有三个，就是二灭一虚空，然后接下来有所谓的三法，就是善不善无忌，多了这三个，它没有事空。那有没有道？也有道地，也有缘起。那这几个呢，再加上一个不动，所以它是在三者以后，再加上善不善无忌这三法，再加上真如缘起，再加上一个不动 ，OK， 有跟上哦。就是化地部跟在所有的上座部底下不同的部分。然后再来，再举例，还要再举例。再来就是像那个，你们回头哈、哦，回头自己再有空再先。再来，您看到大众部，大众部认为没有中有，在您如果看的是十八部论的话，没有中有呢。十八部论没有谈，他就是只有在倒数的第二行，他说呀，无有过去未来，有没有看到吗？然后是法路，非智之，非无有智，这是十八部论。那你如果看的是不执一论，你往从下面数上来第三行，中阴是无的态度是，这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意思。那你如果看的大众部一部中人论的话，你往上数过来的话是都无中有，没有所谓的中有 ，OK 吗？好，那但是呢，在上座部的态度就不是了。你说都没有中有，这有些东西就有问，就会有疑惑在上头了。好，来您看一下那个上座部的里面，您看到 V03 的态度 ，V03 的态度呢，基本上是所有上座部的态度都一致的。您看十八部论吗？十八部论的话，您数上来。第七行，熟述说言，有此事之他事，命未终，诸行取已尽，无有法转变，找到了吗？哈，无有法从此事之他事。但是呢，在一部中的，在那个不执一论的话呢，他会跟你讲的就是无有法从此事之他事，依次假名啊，说佛随且度人，好，诸因无有变异这个地方，在您看过一部中人论的话，他是说 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有法，定无有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不特伽罗说有已转，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你世俗说的话，你会说有这样的一个已转的问题。好，再来，您如果看到那个 B04、B05、B06，就是还 B07、B08。就是所谓的独子部啊，独子部、法上部、贤咒部、正量部、密林部，他们这一个的态度呢，对于补特伽罗的说法，就是会认为说，若诸法若离补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是如果你依补特伽罗，就可以说它有移转，有看到吗？好，有 ，OK， 这个部分呢，跟那个。上座部的态度就又不太一样，所以上座部大致上他的东西都有被承接，但是有在 B09 就是独子部啊，或者是正地部有一些部分会有出入点。那至于到法藏部的时候，有更多的出入。OK， 好了吗？那像这个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请大家做这一份功课，那可能网络上的因为之前还没有做过这一份功课，所以你们可能听不太懂。那现在手边大家已经做完这个功课的人，第一次这样对读也才发现说，哇，这个表格原来这个效果，那可能一下子也还没跟上，那你回头呢自己再把它稍微读一下，可以这样子对读。我们把书书记一部中轮度书书记讲完之后，我们就做这样的对读。做这样对读的时候，同时你手上就会有一些资料，比方说到底定义无为法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总是要给你，这样你才可以看这份资料之后，不是光知道它不同，你还可以从法义上有自己的提升，然后还有这种补特伽罗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好不好？然后还有就是说，在于须陀洹，他比方像他说须陀洹会退还是不退，预留会不会退，这个部分呢，就是当他退下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这在大毗婆沙论都有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他退，那他退是退定，他烦恼原来断的烦恼还会不会再回来？比方他退到欲界下下品了，那他的欲界的烦恼下下品烦恼就最差最轻的烦恼会回来吗？那如果他退到欲界上上品了，是最差最差的嘛？哈，我们讲烦恼是刚好是颠倒，那他会不会回来？烦恼会不会复起？会不会再升起？他已经断了，会不会复生？这个部分你们会很写在想。知道，因为他原来他只是跨过这个界限，那他现在退回欲界，那这些东西再不再起来，这个我们到时候同时都会发资料给您， OK 吗？好，所以这份资料呢，请您有空啊照这样子可以稍微对一下。好，那对之前当然要先知道他内容在说什么啦，原来是三本论对读嘛，然后现在必须了解其中至少要有一本论的内容要了解，了解这本论内容之后，接下来是找出差异之后对法义深入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要读论，能够让你我们升起正知见，就是说他退了以后，很多人他只是退定，他烦恼断的还是断的，很容易就上去，错，那个烦恼复起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把答案讲完哦，他烦恼会复起。但是大众部的看法就认为不会复起，可是上座部认为态度一定是会复起，而且他跟你讲讲清楚很清楚他的原因，但是在大正藏里面不多，大概就是不到十行吧，就讲清楚了，不到十行就讲清楚了。好，来我们再开头，现在呢我们要读的就是利用《异部中轮论书述记》呢来同时针对这三本论啊的内容做了解，因为我们三本论只有《异部中轮论》的书述记，它有做一个书，有一个解释的文，其他两本呢没有，所以我们就挑这个已经有现成的来做其中一本论的关于根本见啊，还有中间见，把它看一下。那《异部中轮论》的书述记呢，它前面的部分啊是在讲它分裂下来的过程，还有这些诗的故事，那你可以回头自己看，就前面的17、18页都是在讲这个部分，好不好？那从这个第就是我们现在报的页码报那个 书的页码好不好？不要报参考书的页码，因为报参考我们自己编的页码，怕网络上跟我们不一样。我报的页码就是报万虚账的页码，可以吗？好，报万虚账，就从577开始下栏最后一行，那边是此中大众部，这个地方开始进入 A01。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在上头写上 A01。我的方式是这样了，你可以看到我已经画了，有没有看到？我画了一条线，就这边开始是 A01， 这样 OK 吗？我就找一个不同的颜色的笔画上去，然后我同时会在您贴好的表上面的地方，我在大众部的地方的义不中人论我也写上，因为这是大万虚账嘛，我就同时写上我的代号，写577页的 C， 因为它是下栏，这样的话两边资料如果你在读的时候就可以对读OK 吗？听得懂哈？嗯，所以你们刚才如果我把我的资料贴在黑板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上面写很多小字了。那个代码跟还有页码以及后面的 A、B、C， 就是代表万序账的第几页、第几栏，跟上了吗？好，所以这第577页万序账577页的下栏最后一行，池中大众部。一说不说出是不金陵部本中同意者呢，好，他就告诉你啊，他们的本中同意啊，他说虽然呢这个大众部分杂下来看起来像20部啊或者11段啊，说出来有种种的说法，那当中以一说不，我们进到578页的上栏了，以一说不说出是不金陵部3部呢共大众部合序，那何序，然后那另外西三北三二部共至多三何序，何序大家如果你之前有做你就知道说一跟二三四是合在一起讨论他们分出来的，他们根本件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的中间件是不同的，那西三北三跟至多三他们的中间件是不同的，根本件是一致的，大家记得吧？你们有没有画那个图啊？就知道吧，他分出，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们不是已经1到24页贴了吗 ？A01， 他跟他一样根本件的是 A02、A3、A4 嘛，是吧？然后 A 再来之后，至多三步，他们这边不就再分出来是789啊？就是 A 的7、A 的8。A 的9，他们三个是不是一下就拉下来的？是拉在一组的，同一个树枝出去的，同一个主干拉出去，拉出去后他们的根本件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分出来？他们变成一个，因为他们的中间件不同啊，懂了吗？所以他就告诉你说，他们是1、2、3、4是一起续的，7、8、9是一起续的，是这个意思。那个桂英啊，你不要一直画一直抄好不好？这样我就必须赶紧擦掉，因为这个图24页就有了，记得吧？我们24当时让你们猜的时候，从24页就是从部派到中派佛教图典的24页是这样子画下来的嘛？所以他现在在讲的这句话，就是我当时为什么我要画枝状图，是因为这些是属于一组的，那这一组的他们是。根本件是一样的，中间件是他们为什么会分成底下细分的原因，跟上了没有？所以之后他就告诉你啦，好，西三部北三部共至多三合序，好，那法上部呢，贤咒部正量部密林部，这个呢这四部啊就是 B 的部分嘛， B 的什么5678嘛， B 的5678，然后共独子部，独子不是 B 的4，所以4、5、6、7、8是合序，为什么呢？因为 B04 分出来之后，它跟上座部有一些根本件的不同，所以它分出来了。分出来之后 ，B4、5、6、7、8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在全序某一个寄送不同，所以5、6、7、8从四又分出来，可是分出来之后这四个态度还是不同，所以就从下面又分出五个。那你要了解他们是何序，才会了解说他跟谁不同，他们的态度什么地方是一样，你就会理解说他的根本件是跟谁一致的，他的中间件是出在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他要分出来。所以独子部的 对独子部而言，独子部的根本件基本上就是它对于上座部而言，它就是它的中间件，听懂了吧？好，听有不懂吗？懂吼，好，来再来往下呢。所以这样分完以后，它告诉你它哪一些是一群一群的抓出来，它和序的意思，它们是一群的。好，于一一段的序义之中，文皆有二。就是都有根本件跟中间件都有二嘛，哈，都有二。今此出标序本中二别沉默所值，就是他们两者的分异，最主要的分异。序本中也总局呀、啊，气下别沉，为事不同说。这个是又是正文，到顶的是正文，落一个字下来的是它的述，OK 吗？到顶的是正文，正文里面上说“事部同说”，这四部是哪四部？就是纳众部、一说部、说出师部跟机令部，就是 A01、A02、A03、A04。所以这地方的四部就是指 A01 到 A04。你们跟上啊？我会很急，然后我一急到时候下午就没声音了，但是又怕你们没跟上，还是怎么样？师傅不要急，我们就慢慢上。可是我剩下十几支课，你叫我不急还真难啊！所以 A01 到 A04，好，OK 吗？好，同说呢，诸佛世尊皆是出世啊。他们这个地方，这个、刚刚我跟你们讲嘛，这第一个他们两边跟说跟那个上座部不同的，好，数约之下别序啊，诸部不同之处，在下英文呢是一一对序，此不一说世尊之身并是出世，无可过故啊，唯无漏故。为助一生说明为是，可毁谤故劣胜，故劣可毁谤故故劣，诸胜故二胜有学下过一生啊劣，就是说他有学位，他的位阶都比一生，一生就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呐、啊，比我们一般众生都好啊。那无学故好，为什么说他差呢？然后二胜无学下过有学呀、啊。劣，然后劣于什么？劣于佛，故非超彼之身呐、啊。唯无漏故，非不可坏。由利是名呐、啊。唯佛世尊，然后他怎样？下过一切无所劣故，不可毁坏啊。超过毁坏，皆是出世。曰人曰论无漏身故，萨婆多啊等其一不然。所以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是 B03，萨婆多是 B03。我建议你，同时如果像我的话，是边读就会旁边边写代号，因为这样我们基本上已经把它的代号都熟记得很清楚了嘛。那边读的话就知道说，哎，那 A 跟 B 是不同的两边，就是 A 的01到 A04 的态度，这是上座部大中部大部分的态度，都是佛是不可毁坏的。可是呢，在 B 的部分，萨婆多部 B03，他们等等的，他的认为他们等就是 B03 以下的点点。他们认为并不是这样。刚才跟大家稍微对读了，就是您作业做完，你就可以同时看一下这个对读。那这个上座部的大众部的态度呢？不可毁坏，有到什么程度呢？一切如来无有漏法。他说：“约法为论呢，十八界等啊，在佛身时皆名无漏，非漏相应，非漏所覆，故名无漏。佛所有的三业皆是无漏。”故诸如来无有漏法，除此四部所余啊，诸部皆诸部的佛，就是只不过这四部就是哪 A01 到 A04 嘛，其他所有的诸余部啊，余诸部就是所有其他的部啊，他们的佛，他们对佛的定义 definition，那就是佛的定义啊，都不是这样子。他说：“因为佛是无漏的，他证无漏的，所以佛所做的一切三业都是无漏，他也不会被所有的东西都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证无漏，所以他说的法也都是归于无漏。可是，就换你一句话讲了，就是这就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一鸣以前有讨论过，就是举例来讲，你现在听讲你觉得很正常，他不正常的，就是比方说这个人他是持戒清净，对不对？”这个人持戒清净，那他可不可以宣？那他如果在说那个不净观里面的 大不敬他不是有那个叫做阴身欲吗？记不记得？不敬观可坏阴身欲，可坏形貌欲，记得吧？然后他在讲这些可坏什么欲的时候，他在描述这个欲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欲的状态是有漏法还是无漏法？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东西是有漏还是无漏的事情？这个欲事实上是有漏的吗？所以说这个人持戒，他有没有去犯这个戒，犯这个欲戒？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所说的这一件形貌欲，形貌欲阴身欲，他是有漏法，可是这个他也是犯戒法，可是这个人他是持戒的。不过因为他持戒，所以他说形貌欲阴身欲，这个形貌欲阴身欲也变成是清净的，听懂了？所以不可以是这样，就会混乱。一件事是一件事是一件事，一码归一码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刚才乍听觉得，哎，对，很有道理。可是你仔细去想，这是不对的，是不可行的 ，OK 吗？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他说形貌欲，他说阴身欲，那这个他到底有没有犯形貌欲，有没有犯阴身欲？他没犯。所以他说他只是要让你理解这是什么情况，跟他犯又是另外一码事。所以就有人想说，哎，这个法师他怎么可以讲这个呢？把不净观讲那么清楚，讲那么露骨。然后就像那个有人说《楞严经》是捏造的其中一个举例，就是说里面描述那个性爱的特征太详细了，所以他认为在佛在说经的时候不会说这么多。可是这个东西在阿含也看得到嘛，阿含里面他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他接近妓女户的时候，他闻到一些音声音，闻到什么之后他请教佛嘛，在杂阿含里面嘛，然后佛也跟他解释了原因嘛，然后跟他说你会遇到什么状况什么状况，然后他就说那奇怪，以佛来说，佛又没有跟那个耶稣陀罗发生关系啊，那他为什么又会知道啊？就这样，就有这种探讨，就意思类似的。这个东西是一码归一码，大家先理清楚哦。你现在在读的时候先把它讲清楚。读部派最大的问题是，你看到这个都说这个对，你看到这个也说这个对，他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说服你，他今天不会成为一家之说啦。所以读部派的论的时候，最怕的是你没有去理解他要说什么，你一直用你的脑袋觉得他是对的，因为什么？你没有真的看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基本上读部派你会一二十家摊在那里，加起来二三十家，对不对？再加上细微的三十家摊在那里，这里三十家，大家二十家，那你每一家，你就是他家就是他家，他家就是他家，你不要用你的脑袋去帮他解释，你也不要把他想成你想的，你就去看清楚他要说什么，这样你才可以有办法在部派之后弄清楚什么叫做九无为，什么叫做他们里面有分心是可相续不可相续的细节差在哪里。不要用自己的去帮他解释，包括刚刚你们都在点头就很担心了，不可以，他就是讲这样就是这样，你不要帮他解释，然后去了解他要说什么就好了，好吗？要不然到时候二十家下来啊，你会觉得他讲都是一家，那就惨了，那你觉得一家里面就没得谈啦，那为什么最后还要分出所谓的唯识，至少唯识就分那么多类，然后还影响到大圣，这部派后面影响出三种大圣吗？为什么又分出来三种大圣，好不好？所以开始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担心，一家就是一家，看清楚他说什么就好了，然后理解他。好，所以他如来无有漏法呢，这个地方你不能把它当文字解说，如来啊没有有漏法，它的没有有漏法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它把如来的三业，如来的什么东西都归到无漏去了，是这样子定义的。您现在读这个书书记是帮我们理解它一句话下面的含义是含了什么，因为大家现在没有空去把我们大正藏的从二十三册读到三十册，你要读从二十三、二十四开始一直读到三十册，您自然理解他们里面会有很多辩论。如来无有漏法，没有有漏法， 的含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你只好透过书书记去了解它的定义。千万不要说这是书书记的定义，这样的大众部的看法是在所有的23册以后到30部他们都这样在说的，好吗？ OK， 这两点一定要理清楚，一家归一家。第二件事情，不要认为书书记是他的诠释。你如果把大正藏23以后读到30，你就会知道说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态度，好不好？哎，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去把八本全部拿出来翻。好，好，再来是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他们大众部的态法就说，佛所说的语啊，都是为了法轮啊。那佛法轮呢，非为八道啊，不是只有八正道啊。可是萨婆多啊，萨婆多就是那个 B03 哈。萨婆多啊，他所说的正道啊，他说的不一样。萨婆多部啊，他认为的是在您如果有贴的那样子，你往上看回来第三行嘛。然后如果是那个一部中论那个部执一论子的话，这是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他们认为八分圣道是法轮 ，OK 吗？看到没有？刚才不是要让你摊在那边吗？这样我就很急耶，你就明明跟你们讲摊在那边的东西，你又不见了。就是 V03 的从下面数上来第三行八圣道是法轮嘛，那如果是不执一论从下面和十八一部中论论从下面数上来是第四行嘛，就是八分圣道是名法轮或八支圣道是正法轮嘛，有吧？哎呀，摊在那东西就不要不见哈。所以这个地方呢，大众部他的看法就是佛所说的语是法轮，所以说佛的法轮不是只有八正道。可是萨婆多度的态度是佛所说的不是全部都是无漏的，也不是佛所说的都是法轮，佛只有佛说的八正道只是正法轮。然后见道以后呢，可以见道以后称轮啊，亦非佛语皆为见到以后称轮啊。然后并而且还有就是并不是亦非佛语皆为转法轮啊，就是萨婆多部的看法 OK 吗？到这边是萨婆多部的看法，因为他没有标点符号啊，你要清楚这句话是大众部的还是萨婆多部的，要把它切断切好。我以前帮人家看论文啊，还有一次是那时候我才博士一年级，参加一场研讨会。那时候呢，那一场研讨会有一个是已经拿到准博士了，接下来就是毕业考完就是博士了。那他的论文在讲研讨会刚好也有发表，不就打死不死，我刚好只那时候刚好是月账完嘛，因为我博士一年级是我月账完的隔年，就月账完的隔年，我是在进博士班之前月账的，就是反正闲着没事只准备考博士而已。那一年刚好月完账，刚好对部派更很熟啊，就刚好那天他刚好做的是部派里面的，在讨论佛到底是不是佛的境界怎么样的，然后还附巴利，那时候巴利也还很熟，然后又附藏文，那时候藏文会看但不熟，但是巴利很熟，还有梵文，就写的洋洋洒洒的，然后附着那样上面标点符号写得很好这样。然后因为那东西刚好前阵子阅藏，所以就特别啊，其他篇都是一些硕士在发表或者还没有，想说他是博士正博就是准博士了嘛，就一发下来吼，其他人在报告的时候都先看他的，因为他底下会后面会写他们的学历啊，就开始一看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到最后实在撑不住，我就去拿一支铅笔啊，开始帮他标点符号，照巴利，因为巴利他那个鱼尾事实上就代表他是结束了没有，你可以分得出来，就算你不见得全部都会，你也可以猜得出来，尤其那些文词都差不太多，基本结构差出来，再加上你从他读的这个东西前面上面附的文章是部派的原文是汉文的，全部把它标完了以后啊，等到他发表的时候啊，我实在憋不住了，他老师一直捧他说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老师也在当场做他的讲评。那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因为最后他现在到现在还没有毕业，他就一直是准博士到现在， 因为他应该 也毕不了业，因为已经超过年限了嘛，哈，这么十来年以上了，我那时候才博士一年级，我就可以发问嘛。那因为他讲的那个东西，我是觉得说我为了佛教徒，为了佛法来说，他如果拿到博士的话，他不肯修改的话，是带害很多人，因为他如果博士论文一被收藏的话，这是一个你情愿你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要有一点被讨厌的勇气。所以就决定要举手，举手的话我想说不行的话他也可以举证嘛，反驳我的论点嘛，学术就是这样，有那个度量啊，所以学术才会说人家叫客观中立嘛。我就举手啦，又举手，举了好几次，总算轮到我了，总算抢到了。你知道他现场会有那个主持人会看有没有轮到你，然后因为一直举手都以居士为，他们都会先点居士，想说出家中问的问题可能都比较不太怎么样吧，都不太点出家中，总算举到了。然后我拿起麦克风就是说，基本上呢，我现在好，我的问题我想请大家带众的人先听我念一段，请你们翻到第几页，然后第几行，我开始为您念一下。那我念的时候会含括标点符号，那我念完之后我再把我的问题重述一下，然后就开始念了。就像刚才这样讲，就是想说到底是佛语还是非佛语，就是标逗号句号，然后逗号句号，然后当我念完以后啊，我念的才大概应该他那个原文大概有引七八行吧，我在念到第三行底下就开始有人在笑，然后我就说我以上是我这一段的我的标点，但是我把它整篇论文我都标过了，那我以这七八行呢做一个例子，我想请教一下，说下面有巴利文啊，那在座的很多先进很多前辈都非常了解巴利文，您看我的标点是不是跟底下巴利文比较接近，然后他的指导老师马上开始看巴利文，没有回答，没有反驳我，他的指导老师开始看巴利文，然后那个研究生他还搞不懂，因为他我在讲标点符号嘛，一直这样逗号句号一直过去，整个文章完全直接变成反论了，就他的论文的反论了，就他如果那一篇文章是以我的标逗来说，基本上是对他的论点是直接反证，代表他的论点绝对不成立。然后我也没有直接这样讲，我说那请问一下，您看我的标点是比较合底下的巴利文，这样很客气的吧，然后没人回答我，然后那一场研讨会大家就很认真的停在那个地方，大概停了快十分钟吧，很尴尬。那主持人说那我们跳那个不晓得这个对发表人有什么意见要回复吗，他说我听不懂他在问什么，巴利文就在下面了，就开始自己讲，难道他不懂巴利文他要问吗，然后不是标逗吗，标逗怎么好问的，就开始在讲骂人那这样子。然后他指导老师最后就接过麦克风就说这巴利文部分我们还要回去仔细研究看一下，是不是也许在标点上面是不是还可以再改善呢、啊？哦，他老师就接过去说那场前面是那个主发表人在骂了几分钟，是一个男的，然后那主他老师接过去很客气的说他们在研究，他应该看出来问题了，所以后来赶紧接过来吧。然后台下就有人就说那为什么不现在回答一下，就只有七八行，而且巴利文就才四五行啊，不是很多嘛，我们想学，就有人在那个起哄，因为一个男生在硕士生吧，看他的样子，哎，这硕士生就爱看博士生热闹嘛，哈、哦，尤其是准博士啊，可能同校的，不晓得就是男生杠男生，有时候会蛮可爱，蛮可怕的。所以刚刚跟你讲的意思是一样，这是部派的，所以部派部分你要读的时候，你要了解说他有二十部。二十部里面他在讲的时候，他有时候同一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哪一部跟哪一部在对论，你要把它切好，你要切好，要切清楚，要切清楚，不要弄错了，不要把这个人的论点把他 A 的论点把它丢到 B 的论点去了，然后 B 的9的论点把它丢到 B1 B2 去了，这之后惨了，因为 B9 跟 B4 他的论点跟 B3 差很多，千万要摆对位置好吗，甚至 B 里面还出现那种反论的，就是自己是身为 B 但是我的立场完全是 A 的，然后就在部派里面会骂出这种人干嘛还这样子，你根本就是已经搞错，就是错失源头。哎，里面都会有这些很好玩的，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就是我们要把心思放上，接下来两周呢继续往下读，大家都要随时笔准备好，切该切该画，你回去研究你的符号，像我就自己会画下引号就代表这边停了， 那我在开始的时候就会写上 B03， 然后我这样就很清楚，因为它这段是 A 的嘛，在 A 里面出现 B， 我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样 OK 吗？我的态度啦，然后我的做法是这样，你可以参考。所以今天主要是跟您稍微读一下书书记，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读法的跟你讲。那我们往下呢，今天不再往下读，因为往下读第一个是时间不够，第二件事情是您要往下之前，我想您也需要把所有的代号帮您编好，所以我现在剩下几分钟呢，我不往下读，下礼拜一次读，今天我开始帮您编代号好吗？麻烦您哦，这个地方577页的西兰是 A01， OK 了没有？好，您待会翻书的时候麻烦您要客气一点，您咳嗽的声音都还没您翻书的声音收得清楚，我赶紧跟大家提了哈。再来呢，那个一页一页看好了。583呢，583的上栏，上栏123是第四行，此事不莫衷意义者，找到了吗？好了没有？583 24，你们就是你们的 reference 编号24，万绪帐583页的上栏第四行，上面就是 A234 的分出来的原因，所以我上面会写 A234 分出来的原因，你们看到吗？它是它的末中意义，就是它为什么会分出来的原因。好了没有？好了哈。那麻烦您到同一页，就是万绪帐583页参考资料编号24页的下栏，下栏中间的部分，其多文部本中同意，下栏的中间部分，那是 A05 OK 了吗？好， A05 麻烦您翻到隔壁万绪帐584页参考资料25页的上栏，万绪帐584页参考资料的25页的上栏中间偏右，其缩甲部 A06， 好了吗？好，中间偏右，其缩甲部上栏，中间偏右，缩甲部，你只要看到顶的字就好了，其缩甲部，有没有看到了？那是 A06。 好，那麻烦您看到同一页的中栏最后一行，中间栏的最后一行，那是至多三部、西三部跟北三部 A789， 好了吗？好了哈，那麻烦您看到同一页的下栏中间偏左，其说一切有部，找到了没有？中间偏左，其说一切有部，下栏中间偏左一点点，其说一切有部， OK 吗？那是 B03。 好，麻烦您翻页，翻到那个万绪帐586页参考资料27页，万绪帐586页参考资料27页的中间栏第二行是 B02 雪山部， B02 雪山部第二行，中间栏第二行其雪山部是 B02。 好，中间行的第倒数第三行独子部 B04， 倒数第三行 B04， OK。 好， B04，那麻烦您再翻过来万绪帐的587页参考资料28页，万绪帐的587页参考资料的28页上栏，上栏中间偏左一点点，有如是等多差别意，有没有找到？有如是，第一个字是有， OK 吗？那是 B5678 就是贤奏部啊、法上部、正量部跟密林部的分出来的，因为一个寄送，那个寄送他在这边做解释，OK 吗？好 ，B5678，同一页的中间栏246第七行，其画地部 B09。好，再麻烦您翻到那个万绪帐的589页参考资料的30页，万绪帐的589页参考资料的30页上栏。第七行法藏部 B10 B10 上栏，第七行法藏部 B10 中间栏偏右一点点，两行而已，偏右两行而已，其引光部 B11 引光部的下来偏 旁边中间栏中间的地方，金亮布 B 十二，下栏下栏，金亮布在下栏，就在荧光布的下面而已，看到吗？哈 ，B 十二金亮布，好，金亮布一直解释到580页，万序这样的590页的，也就是参考资料31页，上栏26第七行也，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到那里结束，是金亮布的。好，那这一章呢，我最后一章呢，就是那个书书记的最后面啊，他有附上就是他们这些部成立的一些原因的摘要，简章的简单的摘要，就是为什么他智多三部是因为有人从这里来呀、啊、西三部因为这地方啊在智多山的西边，然后在智多山的北边就叫北三部，所以他西山不是因为他在西，是因为他在智多山的西边而已。你要知道他不是在整个地方的最西，而是他在智多山的西，在智多山的北。好，这地方就有一些地方有把它跟大家整理。那雪山部呢？为什么？是因为那地方常常下雪吗？不是啊，因为呢，上座部到后来传承的时候啊，非常的因为太苦了嘛。然后那些人五百罗汉躲到深山去了，那个地方啊要居住太难了，叫做雪山大士，你们应该有听过吧。好，所以那个地方围落不住啊，是雪风漂流迷袭啊，重遇啊，就是珍惜啊，说这地方要修行很难啊。好，所以他是从上座部来的，有人叫做上座部或上座弟子部。 OK，就有一些原因，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些整理或者补充。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部分跟大家标好了，那如果您还可以的话，怕你没空，您回头啦自己标一下啦。比方像我就在万序藏的580页啊，参考资料21页下栏有等隐位嘛，就是禅定里面到底会不会说话啊，像这些比较特别的我就会标。那像581页万序藏的581页参考资料22页是预下栏预留果到底退不退，会不会退阿罗汉退不退。好，那他们会不会造无间法。那还有万序藏的582页参考资料23页的上栏无为法有9种，这9种的解释我就特别再画一下。那什么是中有，就是针对里面的几个大议题我会再把它标一下，然后把它写在贴的纸上面，看到吗？就是我写在我们贴表的这个作业，就是你们这4周在做的这个作业上面，我会把它的页数稍微写一下。那我待会会把我做的这个资料啊贴在黑板上，你们中午休息时间可以来看。那我们下一周呢，就真的不等大家了哈。我时间到就准时开讲，会录1个多小时，我们就读书书记。好，然后您回头有2份功课，都是要您自己看的。书书记刚才帮您大概标了一下，您回头有空的话就简单读，读不下去就把它丢着了，就算了也没办法。但是您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您贴好了这个表格了吗？就是这个枝状图，您把三本论的对读贴成了一个图表枝状图，您回头啊把 A 跟 B 对读看看，然后看看你能不能知道什么叫根本见，什么叫中间见的。你这样对读应该就知道他们两边不同，所以就叫做什么中间见，也就是末中意义嘛。那两边这三个 A 跟 B 跟2一样的就叫做本中同意嘛，那两边打架的就叫做末中意，你就会知道说它是相对性的，听懂了吧？我 B 4的本中同意就是跟5、6、7、8都一样的，代表我的本中同意对于我 B 2 B 3就是末中意义了，听懂了吗？它是这样子分出来，所以你把枝状图贴出来以后，你应该就会了解它的本中同意末中意义，也会理解他们的争议点在哪。那这些争议点我会讲在2周，我们书书记讲完之后读过以后我就开始发给你会讲。但如果您可以稍微先对读一次，你会了解它争议点在哪的话，会比较帮助您9月份的吸收。好，我们今天呢就只做了一个导读的工作，那下星期真的遇时不候。好，下课。